珍姐好激动咁话：哎呀，扑街啦！我冇带 adapter 啊，你呢度有冇 adapter 啊？唔系，系你哋呢度有冇 Type C adapter？ 咁我就又骄傲咁样拎出公司嘅 adapter，
跟住我仲话死啦！使唔使 IG 度出个 story 问呢度嘅朋友，呢度附近嘅朋友会唔会有 adapter？ 如果唔系，连呢集都录唔到。
然后我本身以为珍姐嗰个麦嘅线系 USB 要 adapter 转 Type C， 点知原来珍姐个麦条线系 Type C 要个 adapter 转去 Type C。完全不知道去做什
么。不是啦，我有解释的。因为呢，我们最近转了个新麦，那所以呢，个麦和以前那个不同了。我们以前那个是真的需要 adapter， 它现在这个新麦呢是不需要。那我第一下见到 adapter 不 match， 我就吓亲。我是太紧张，我们没得录新一集，所以才会这样。
拆就拆啦。开始啊。
欢迎回到杀人摸摸茶，我是阿珍。
我是阿崔，
今集就来到我们总集数的第103集啦，也都是我们第七季台湾系列的第14集。
哇，做了很久台湾。
是，但是我还有很多 case 想讲。
嗯。
所以应该预计没那么快完。
嗯。
今集呢要跟大家讲的 case 呢是关于一个邪教的。话说我看完这个周处除三害之后呢，就劲想讲台湾嘅邪教啦。
嗯，
崔姐，你有冇睇套戏啊？
我睇个故事大纲，准备睇噶啦。
即系睇嗰啲古阿摩嗰啲系咪啊？
唔系啊，睇咗佢个 description
trailer。
嗯，
哦，都真系好睇嘅。咁嗰套戏入面，其中一个坏人啦，就系嚟自于一个邪教团体嘅。咁我今日要讲嘅呢单 case 咧，有啲人就话佢系周处除三害入面嗰个邪教嘅真人版啦。而呢位教主呢是一位女教主嚟嘅。呢单案发嘅时间就係2013年嘅6月5号。喺嗰日嘅深夜时分，有一位妈妈叫黄芬雀，佢就带住自己已经陷入昏迷嘅仔仔詹纯玉去到台中嘅中山医院急症室。咁佢哋同行呢仲有另一个女人许爱珍嘅。当时妈妈黄芬雀就声称仔仔因为吸毒所以搞成咁啦，在送到去医院之前就已经冇生命迹象噶啦。当时医护人员见到仔仔受到皮包骨咁，身上面仲有好多因为捆绑而造成嘅瘀伤，更加有俾人打过嘅伤痕。而妈妈黄芬雀嘅精神状态就好反常，因为个仔仔嘅状态已经即系差成咁啦。但是妈妈的表现一点都不紧张，所以当时医院就联络了警察，而警察就开始了暗中调查他们两母子了。
咁头先那个许爱珍是朋友来的？
Exactly 是朋友那么简单。之后会再讲多一点。同时间警察又收到詹纯玉的家姐的消息，他就跟警察说细佬一定不是吸毒致死，而是被一个组织叫日月明宫虐待致死的。当时家姐就说她曾经收过阿姨的电话，说弟弟在日月明宫被人打。之后呢，她又收到妈咪的电话，妈咪在电话里面就跟她说弟弟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了。当时家姐就觉得很难以置信啦，因为弟弟份人呢都老老实实这样，平时又不会说食烟饮酒那些啦，怎会真的吸毒呢？但是奈何当时家姐呢就在离岛度度假，因为不知道弟弟的人在哪里，所以家姐首先是打了电话去弟弟的学校查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学校就说弟弟直到毕业典礼前都请了病假，所以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家姐再打去彰化基督教医院和寿全医院，这两间医院都答他我们没有这个这样的病人。之后家姐就想通报社会局，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可以联系到社会局的人，所以去到最后呢，他就选择去警局度报案。他当时就说警察对他来讲就好像最后的一丝希望这样啦。
嗯。那其实他都不是很信他阿妈啦，他阿妈就说个弟弟都死了，即是知道弟弟的下落的嘛， suppose 嘛。
嗯。
但是家姐都还是要这样用其他方法去找。
去求证是不是？他们的关系比较复杂，稍后又会讲多一点啦。之后家姐更加是 quit 了他在台北的那份工啦。回去彰化道帮弟弟请律师，还有要求开棺验尸。 当时彰化县嘅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许宗彦收到报案之后咧，佢系亲自走访咗呢个受害者嘅屋企啦。佢一入到去詹纯裕嘅房嘅时候，就发现佢间房好干净、好整齐，根本都唔似一个会吸毒过量嘅高中生嘅房啦。当时咧，佢就已经起咗疑心啦，觉得呢单案唔系咁简单。之后许宗彦就去到医院。找有份一起送詹纯裕去医院的许爱珍，即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她就问她为什么当时你不是 call 救护车去送小朋友去医院，而是用自己的车呢？许爱珍就说因为当时太过慌张，所以就没有叫到白车啦，而是用她的私家车将小朋友由彰化市车到去医院的。跟着警察许宗彦就继续追问，你当时是行了什么路线啊？行经边几条街啊？为什么有近啲嘅医院你唔去，要去远嘅医院呢？咁你咪拖延咗救人嘅时间咯。咁当时许爱珍咧就口窒窒啦，警察就继续话：嗱，你话噶，我到时咧就会调查路口嘅 CCTV， 如果你讲大话嘅话咧，我就会当你系嫌疑犯咁查。咁许爱珍咧就吓死啦，先至开口话：原来细佬詹纯裕系喺和美镇嘅墨月。即是日月明宫的聚脚地到暴毙的。墨园呢个墨是墨书的墨，园是花园的园。在几日之后呢，医院的验尸报告也都出了。那他就说詹纯裕呢身体是没有毒品反应的。而解剖报告也都显示他身上面有很多明显的殴打痕迹啦，头和膊头都有被捆绑的痕迹。手脚和头都有很多处的擦伤，他的肝脏已经萎缩，肾脏又中毒。詹纯裕是因为长时间被人殴打，同时间又有饥饿和脱水的情况，最后患上环纹肌肉溶解症，导致很多个器官衰竭而死的。而不是好像他阿妈所说因为吸毒过量致死。警察收到这份验尸报告之后，就决定要更加深入地调查受害者詹纯裕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所谓日月明宫的组织。当年案发2013年，詹纯裕就18岁，他即将要在鹿港高中毕业，然后升上国立大学了。在5月的时候，他的妈妈黄芬爵就突然之间帮他请了个很长的病假，然后去到6月呢，仔仔就突然之间过了身。
一个月，
而妈妈黄芬爵就是在1964年出世的，她在她自己的几兄弟姊妹里面排第二啦。而对比起其他兄弟姊妹，妈妈的身体本身就比较瘦弱，是屋企里面身体最差的小朋友来的。而她由小的性格都是比较安静啦，不是啲好 social 的人来的，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那她不单止身体不好啦，他亦都是屋企入面学历最差的小朋友，他的学历咧系净系得中学夜校的学历嘅啫。佢毕咗业之后咧，就直接出咗嚟打工，好早就已经唔再喺原生家庭度生活啦，就连家用咧都冇乜点俾嘅。喺1980年嘅前后，佢就喺一间制球工厂度识咗佢自己日后嘅老公。咁资料上咧，净系揾到佢老公系姓詹啦，咁就唔知佢老公嘅全名系咩嘅，媒体嗰啲亦都冇透露过。咁黄芬爵同自己老公咧就系同龄嘅，佢老公同黄芬爵嘅成长背景都有啲似嘅，好早就出咗嚟独立啦。佢之后系选择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然后住喺学校入面嘅。咁佢毕咗业，服完兵役之后咧，就成为咗一个汽车业务员。最后他们两个呢就在1989年结婚，在第二年即是1990年就生了大女，即是嫁姐了。而老公因为他份工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多应酬啦。黄芬爵和老公由拍拖去到结婚，就算之后生了小朋友呢，他们的关系和交流都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少。而这个家的经济呢就变得更加紧缺了。因为她老公对朋友出手是很阔绰的，她朋友次次跟她借钱她都不会拒绝，所以黄芬爵对这件事也有点微言。之后她就因为对于这个家的经济很担忧，所以就开始了在家里接一些手作仔的生意去赚钱。 如是者，黄昏爵每日的生活呢就是在屋企凑仔同埋喺屋企度打工。咁有一日，黄昏爵嘅阿妹就问佢要唔要一起去学跳舞啊，附近有间考明舞艺喎。黄昏爵就係咁样就应承咗啦。咁根据家姐嘅讲法，佢由幼稚园高班开始就会同当时五岁嘅细佬每日俾阿妈带去位于彰化市嘅考明舞艺中心度学跳舞。后来家姐大个咗之后呢，就慢慢发现原来当时教跳舞嘅 Miss 呢会带住好多人一起灵修㗎喎。佢仲会叫啲学员将佢嘅理念对外宣扬开去。家姐就话大约系五六年前到啦，这个舞艺中心呢先开始有日月明宫这个名。当时有好多日月明宫嘅成员呢都系全家人一起去参加嘅。全家人一起去入会。
OK, 即是那个人就将舞艺中心 transform 咗去日月明宫啦。
是啦，而且个成员嘅架构上都变咗啦，由一个个成员单独嘅成员变成一个个家庭嘅成员。
咁似之前讲过嗰啲嘢。嗰啲咩麻原张房又系咩识得飞起呀，跟住嗰个学校变咗做一个邪教咁样。
但係我觉得佢哋嘅 target 有啲唔同。我再讲多啲你就会知㗎啦。
开始闻到味呀。
嗯。咁当时阿妈呢都有要求爹哋一起去参加入会嘅。
嗯。
咁当时嘅爸爸梗系唔制啦。咁所以最后呢佢就因为唔愿意入会而同阿妈分开。之后家姐就考到大学，但是阿妈就竟然说她不够努力去宣扬日月明宫，就不让她读大学。
蛤？
最后家姐就选离家出走啦，去了投靠自己分了居的爸爸。
嗯。
之后再搬了去台中读大学。之后她和这个家的人呢就少了很多联络啦。而她最近的四到五年左右呢都只不过和自己的妈妈和弟弟见过几次面啫。直到案发嗰年嘅五月尾，佢知道细佬突然之间冇去翻学几日，又收到阿姨嗰个奇怪电话啦，话佢喺日月明宫俾人打，所以佢同爹哋就尝试联络妈咪，但系妈咪黄昏爵就话当时细佬又食鸦片同埋 K 仔，帮佢戒紧毒。然后去到六月嘅时候咧，佢就收到妈咪电话话细佬过咗身啦。
O、okay, K， 即系佢五月嗰阵时都仲信细佬系戒紧毒嘅。是收到阿妈电话说细佬死了之后他才走去报警这样的。
是。是不是叫信呢？其实他不信细佬有吸毒的，直到。嗯、但是那时他没有意识到件事的严重性是这样的。嗯、所以他没有 follow up 啦。直到他收到阿妈电话说细佬死了，他才选择去报警。那家姐那方面的说辞就是这么多啦。之后经过警察的初步调查，日月明宫呢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团体组织啦。他的创办人呢就叫陈巧明。陈巧明原本是教跳舞的。他在1994年就开设了巧明舞艺中心。他原本呢是一个很单纯的舞蹈教室来的。他会教芭蕾舞啦、韵律体操和土风舞等等的。在当地都少有名气这样。在1997年就创立了日月明宫。他就将自己气功的理念结合了自己的人生观，正式将他这个跳舞的教室转型为一个心灵的教室。他主要就是 target 一些已婚的中年妇女。但是当然他的成员都有一些男人，都不是只有女人的。
嗯。
那去到这个位置就要讲一下陈巧明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嗯。
陈巧明的屋企呢是彰化县和美镇新港地区的有钱大家族来的。他的曾祖父不知是阿爷定是阿公啦，是一个大地主来的。他很有钱，亦都很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是曾经收养过一个贫穷农家的小朋友。而这个农家的小朋友呢就叫陈虚谷，亦即是陈巧明的阿爷。他在大个之后呢还成为了日据时期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在当时1928年的时候，陈巧明的曾祖父就在和美镇道起了一栋两层楼高的洋楼。这栋洋楼的占地是大到有18万平方尺。我完全想象不到18万平方尺是有多大。
我完全系
即系讲紧香港啲楼几百尺咁样一个 apartment 啊，
十四万蚊。咩海洋公园嗰啲有几大啊？
真系唔知道、啊、，Google 下先。咁我同崔姐啱啱就 Google 咗啦，香港迪士尼嘅占地大约系28万平方尺啊。咁即系话佢嘅呢个咩啊？洋楼就系细香港迪士尼少少啦，细少少啦。
洋楼人哋嗰个迪士尼、啊，
咁后屘呢栋咁大嘅洋楼咧，就由陈巧明嘅爷爷陈虚谷命名做墨园啦，亦即系我哋呢单案嘅案发地点。
嗯，
自此咧呢个大家族就开始喺墨园度开枝散叶啦。去到1954年嘅11月4号，咁呢个邪唔系 ，sorry， 唔系邪教主。
咁呢个邪，
咁呢个教主陈巧明就出世啦。当时佢嘅妈咪咧系好重男轻女嘅，佢就成日话陈巧明系祸水啊，平日对陈巧明咧都好严厉啦，成日呼呼喝喝嘅。但系相反，爷爷陈虚谷咧就好中意陈巧明噶，因为觉得佢聪明啦，而且又善良。爷爷陈虚谷系一个好强调男女平等嘅人，佢会追求自我嘅。而陈巧明逐渐咧，亦都俾自己嘅爷爷潜移默化，即系受到佢嘅思想影响。
咁爷爷思想开放过佢阿妈嘅，
系重男轻女嘛？可能阿妈都冇点受过教育。
嗯，
之后陈巧明就放弃咗直升彰化女中嘅机会，唔理阿妈嘅反对，执意要去学跳舞啊！后来他就考了入中国文化学院舞蹈科，不过最后他只读了一年呢，就去了台南家专舞蹈科读书。毕业之后，陈巧明就成为了一个专业的 dancer。在1976年他就跟特技团去了外国演出，在美国巡游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海世添，即是他迟些的老公。海世添呢是一个孤儿来的，他小小个就被杂技团收养。咁佢哋两个认识之后咧，好快就一齐咗啦。去到1980年，陈巧明喺未结婚之前就大咗肚，之后佢就同海世添一齐翻咗去台湾。佢哋两个为咗凑大个女咧，就开咗呢个舞蹈班去维生啦。最初陈巧明带海世添翻去台湾见屋企人嘅时候咧，你知佢个家族系好有钱嘅大家族嚟噶嘛？
嗯，
咁你点可以带个
唔使开舞蹈班维生啦，做女儿咪得咯？
唔好咁先，咁你点可以带个冇任何家族背景嘅孤儿过嚟噶咁样？
嗯，
咁所以陈家嘅呢家人咧就觉得佢哋两个人嘅生活背景实在差天共地，所以系唔睇好佢哋嘅。后嚟陈巧明同佢老公海世添咧就开始有啲争执啦。后嚟佢老公发展到咧系会喐手打陈巧明嘅。之后去到2008年，佢哋两个人就离咗婚。陈巧明就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啦，就独自去经营巧明舞艺啦。而在黄昏着加入了巧明舞艺学跳舞之后呢，他和 Miss 陈巧明的感情都不错的、哦。根据家姐所说呢，陈巧明他会私底下约不同的学员一起出去玩啦，会去 High Tea 啊，去下啲台中科博馆度玩啊咁样。唔单止是咁，他有时候还会想优待一些在这里很久的学员，会送部分的舞蹈课程给他们。在黄昏着来到巧明舞艺之后，他就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开始接触到他家庭以外的世界。当时的他经常跟自己的女儿说，老师对我们很好的，所以我们要心存感恩。之后黄昏着就生了第二个仔詹纯宇了。黄昏着当时咧系试过，因为要凑住两个小朋友太忙，冇再去上呢个舞蹈课程嘅。但系直到自己嘅细仔去到5岁左右咧，佢就开始翻去上堂啦。
嗯，
咁头先我都有提过啦，根据家姐所讲，系到细佬5岁左右嘅时候咧，妈咪成日会带佢哋两姊弟去上跳舞班啊嘛。咁大约就系呢个时期啦，黄昏着就重新开始翻学跳舞啦。但是这个时候陈巧明教跳舞的内容呢也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陈巧明呢就在中国医药大学到进修完，他就开始在自己的跳舞课程里面加了一些筋络啊、气功啊等等的内容啦。而且在这个时候，那些学员也都由一个个独立的人 开始转变为一个个家庭咁样加入。去到2005年嘅一月，陈巧明直情系废除咗佢原本呢间舞社嘅商业登记啦，转为地下经营。佢就同佢嘅学员讲话：我呢套嘅教学养生方法系叫日月明功。而且在第二年，即是2006年开始咧，佢就加学费，啲学费咧就系咁暴涨啦。去到2010年咧，佢嘅学费系收紧60,000元一年嘅
港币、
台币，
60,000元一年都唔好贵，
10,000多港纸一年哦。但系喺2010年嚟讲，应该就算贵。你而家计翻就可能1,000元一个月，
系啊。
但系2010年应该算贵啩。咁与此同时，陈巧明就规定佢嘅学员咧系唔可以自行练功啦。而且他们每天回来上堂的时候还要分享一些上堂的心得，这些心得就会被陈巧明收集下来作为招揽其他新学员的广告。有一些日月明宫的前成员就说，日月明宫变成做地下经营之后，你是一定要靠熟人介绍才可以入会的，如果你是三不识七这样是没办法加入日月明宫。咁呢个制度咧，就令到佢哋新嚟嘅成员全部都系基于原本成员嘅人际网络啦。咁变咗佢哋嘅背景都好似，佢哋嘅教育程度亦都好似。咁全盛时期嘅日月明宫咧，系有超过200个新人入会，而其中咧大约60个咧系本身某啲学员嘅仔女嚟嘅。去到2006年。陈巧明同埋部分嘅资深成员就开始不定期咁样喺墨园度聚会啦。后嚟因为有啲成员咧系有建筑背景嘅，可能系一啲建筑技工啊等等。于是陈巧明就同嗰啲成员开始动工修葺墨园啦。当时所有修葺嘅费用咧都系由陈巧明出嘅，而负责帮手嘅成员咧全部都系冇人工收嘅，但系陈巧明咧就会提供膳食咁样啦。
听到冇人工收啊，觉得合理，全部都系咁。
但系当时黄芬爵咧都愿意留低帮手，佢嗰阵时就系担任墨园嘅厨工啊，即系我谂喺厨房度帮手咁样啦。佢几乎系将佢所有凑仔以外嘅时间咧，都放晒喺墨园度。去到2008年，教主陈巧明就离咗婚啦。佢离婚之后咧，就成日话自己嘅婚姻好唔幸福。他就不断跟自己的学员说自己是最重要，家庭只是附属品来的。由这个时候开始，入会的成员呢全部都要尊称他做 Sunshine。 当时日月明宫的教义呢就是日月明宫最好，自己最好，
尴尬。
而陈巧明的灵修课程呢就主要是宣扬已婚妇女呢是应该离开家庭去修炼的。女人的自身利益比起家庭亲情是更加重要啦，家庭只是一个附属品等等。他会利用一些中年妇女对于自己本身的婚姻那种无力感，又或者一些不开心的感情呢，去吸纳大量的已婚会员。而事实上，日月明宫的人都当陈巧明教主所说的东西是圣旨那么看。陈巧明就是用他的这些圣旨去控制他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只要信徒违背他的意思的话，就会受到肢体的虐待。甚至连围观的其他信徒都要一起加入去批斗他们。咁久而久之咧，陈巧明就利用咗成班信徒嘅集体力量去控制其他信徒嘅行为。
即系嗰阵时，佢哋已经系一齐住喺墨园里面噶啦。
应该有啲人系真系住喺入面噶啦，但系你话系咪个个都系住咧？咁又唔系嘅，我谂唔系啩？
俾人打完，应该唔会放佢走噶。
但系我知佢哋有啲人系可以出去噶，即系如常咁出街咯，可以。
好 committed 嗰啲咯，应该系嘛？
唔知道啊，资料冇好仔细咁讲啦。
嗯，
咁啱啱就讲到陈巧明会点样控制自己信徒嘅思想同埋行为啦。咁其实具体上佢系点样实行嘅呢？首先，陈巧明会要求学员一定要分享日月明宫点样有助佢哋喺工作同埋心灵上嘅成长。咁如果佢嘅信徒讲唔出一啲具体嘅内容呢，他就会要求他在全体的信徒和陈巧明自己面前认错。 佢亦都会安排一啲学员咧集体咁样谴责嗰个人啦，甚至会当众刮佢，逼佢写悔过书嘅。当时家姐咧就有同警察透露，就话陈巧明咧系会要求所有学员尊称佢做 Sunshine， 要视佢为自己嘅人生方向。如果冇遵从佢嘅意思嘅话咧，就会俾人打。家姐咧都有曾经试过俾佢擒。在案发之后呢，亦都有一啲已经脱离咗日月明宫嘅前信徒就话，陈巧明其实系一个控制狂啦，佢会用唔同嘅方式去控制信徒嘅思想同埋行为，佢会当众咁闹同埋掌掴其中一啲信徒。如果有啲信徒想脱离日月明宫嘅话呢，佢就会用一啲暴力嘅手法去要挟佢哋。佢曾经试过恐吓一啲想走嘅信徒，话佢会遭天谴啊，会家破人亡咁样。
嗯，
而且咧有样嘢好搞笑嘅，佢就话咧佢哋呢个邪教咧，逢礼拜六日会集体包车送一啲信徒去嘉义市嘅一间妇产科度睇，
系真系睇医生嘅，
真系睇医生啊！而且仲会有处方攞翻去嘅咯。
佢系咪同个医生夹埋唔知俾啲咩嗰啲人食？
我
怀
疑系咯，
嗰啲懵仔药食到佢哋全部都咁样。
但是呢，即我资料上面还见到个医生的名字叫颜正松，但是在这方面呢我又找不到其他更多的资料。嗯，即我不知道他开什么药，又或者吃完药之后，那些学员有什么反应，
哪有这么多病啊，
又或者即不要说想到给些懵仔药他吃，可能都是有些即黑箱作业啊，给些钱给医生赚。嗯，另外陈巧明呢还有四个特别忠心的女弟子的。
是。
分别就是叫刘秀凤、许爱珍，
咁熟嘅呢个名
字，就是有份送仔仔去医院嗰、那个。
嗯，
仲有张雅琳同埋赖月秋，咁佢哋四个人咧就合称四大护法，
以为系叫嗰啲咩四朵金
花。咁
花。
咁佢哋咧就分别参与日月明宫嘅唔同事务啦，有啲人咧系负责管理财务啊，维持其他干部嘅工作咁样嘅。仲有啲住喺墨园附近嘅居民就话咧，日月明宫嘅人嘅生活咧都好唔正常嘅。佢话试过见到冬天冻到就嚟死嘅时候，嗰阵时夜晚十一二点啦，仲见到啲大人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喺花园度除草嘅。
夜妈妈除咩草啊？
劲乸恐怖嘅画面。咁而妈妈黄昏雀就系喺咁嘅氛围底下，俾人彻底洗脑啦。佢仲成日要求佢自己嘅仔女唔可以质疑教主陈巧明。家姐就话咧，阿妈黄昏雀系见到好多会员都系全家人集体咁样加入日月明宫，所以就去要求自己老豆都要一齐去上堂。当时自己老豆咧就当然唔理解黄昏雀点解咁投入喺日月明宫度啦。
嗯，
佢好顶唔顺自己老婆有屋企嘅嘢唔理，成日净系去日月明宫度灵修。仲成日将教主 Sunshine 挂喺嘴边，咁最后咧，老豆就决定搬走啦。黄昏雀其实系有要求过老公翻屋企嘅，当时咧佢就话只要你退出日月明宫咧，咁我就会翻嚟。点知去到最后咧，黄昏雀都系要求要去上埋佢剩低嘅堂，所以最后老豆都冇再翻嚟啦，选择同自己老婆离婚。
咁其实詹爸爸係 feel 唔 feel 到係邪教嚟嘅呢？
点都知啦嘛，但係又抹唔到嗰啲囉。
好惨呀呢啲。
咁当时黄昏雀见到自己老公唔肯入背啦，咁就将佢嘅 target 呢转到佢嘅仔女度啦。
嗯。
但係当时家姐都 feel 到唔对路啦，所以佢一夠十八岁同埋收到嗰个大学 offer 之后呢，就即刻去咗老豆嗰度住。
嗯，
不想再跟这个日月明宫有什么关系，之后还搬到去台中读大学嘛。
嗯，
他就说在他离开家的那五年期间呢，阿妈成日都会提起日月明宫，他每次一提起呢我就会走，还有每次去到家团聚的日子呢，他都不想自己一个留在大学宿舍，他有时忍不住呢就会由学校搭车回家，但他只会在家的门口望一望，从来都不够胆入自己的屋。
好惨啊。
去到呢个位呢，咁自己老公又唔肯加入啦，自己个女都走埋。咁佢嘅 target 呢就剩返自己个仔啦。
净惨。佢将佢 100% power 发射喺个仔身上。
当时仔仔咧其实都好唔想加入日月明宫嘅，但系去到佢拒绝妈咪嘅时候咧，黄昏爵就用亲情去勒索佢啦，逼佢要陪自己一齐去参加啲灵修活动。之后陈巧明就喺黄昏爵嘅口中知道阿仔詹纯如唔听妈咪教，于是就要佢带个仔过嚟墨园，等佢嚟教。去到2013年嘅5月18号，黄昏爵就话自己个仔开始吸毒，要帮佢进行戒毒疗程。佢就将仔仔带到去墨园，然后将佢困住喺嗰度。仔仔詹纯如喺墨园期间咧，系受到唔少信徒嘅殴打，同埋受到禁食嘅虐待嘅。根据之后呢单案嘅判决书记录咧，喺2013年5月18号嘅夜晚10点几，当时仔仔詹纯如已经喺日月明宫嘅墨园入面啦。陈巧明咧就问佢：你嗰日做咗啲乜嘢？詹纯如就话自己朝早6点几就翻咗学校度打扫。但系陈巧明就觉得吓，你6点几就翻学校，太早啦系嘛？你系咪讲大话噶？于是咧，佢就更加仔细咁样问詹纯如：究竟你系几点翻学校？翻学校做咗啲乜嘢啊？咁样，詹纯如当时咧就俾佢问到口窒窒啦。起初，陈巧明只系好严厉咁样闹佢，之后就开始对佢拳打脚踢。亦都有资料话，期间陈巧明咧系不断咁样掌掴詹纯如，系咁问佢：你究竟去咗边？仲叫咗其他信徒一起过嚟公审佢。
但阿黄昏爵见到自己个仔被人打，佢是觉得教主只是帮我管教嘅咋，
冇错，
所以我不可以插手咁样。
佢是 way worse than that 啊！佢之后是会加入一起打仔。你听埋我讲先。
嗯。
啱啱就讲到陈巧明咧，系不断掌掴詹纯如，质问佢究竟去咗边啦。仲叫埋其他信徒一齐过嚟公审佢，跟住陈巧明喺一气之下咧，就叫啲成员去攞水管嚟，因为攞水管嚟打佢嘅话咧，冇咁痛，
自己冇咁痛，
自己只手冇咁痛。最后咧，有多个成员就开始去攞水管啦，然后过去打詹纯如。黄昏爵其实以往咧，顶多只会攞衣架去打自己个仔嘅啫。但是在这一次这个时候的他呢，都去了墨园的餐厅外面拿了一些粥说要加入。
这么夸张，他仔入了几天了，这么快已经改变了，就算你有几相信个邪教，你都会觉得心痛的，那个是自己的仔来的。
但他妈不是只入了几天嘛，他妈在这个会应该十几年了。
即打其他人和打自己的仔不同，我意思是
很明显他就是没有这个
很夸张、
在被人打的过程里面，詹纯如就曾经讲过他离开学校之后又回家改他的推恩自传。推恩自传就是台湾的中学生 apply 大学的时候会写的一些那些叫什么自推的东西
personal
statement 类似那些东西。咁但系后嚟咧就俾人揭发咗佢系讲大话啦。再之后咧，佢哋见到佢嘅自传入面系提及黄昏爵，即系自己阿妈嘅工作系打散工啦。于是佢哋就觉得詹纯如咧系睇唔起自己阿妈，践踏紧阿妈对佢嘅爱。咁于是又更加嬲啦，打得佢更加大力。
Okay. 但系詹纯如佢系朝头早有得离开墨园去翻学嗰啲嘢嘅。
系啊。他是有得离开的。
但他又会揀继续回回去，他明知回到
他
被人困住。
因为他很爱他妈咯，他就是被他妈情绪勒索咯。
哇，痴线。他的爱是换来这些这样的东西。
之后詹纯如又说自己是曾经去过网吧。他说自己去网吧之后呢，又被人质问：你去网吧的钱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偷钱？打他。
总之就是他说什么都死啦。最后詹纯如已经被人打到没了希望了，他就开始讲些晦气说话。他就说：是啊，我偷了自己阿妈的钱啊，我还入了黑社会添啊。
那就惨了。
在这个时候呢，在打人的中途呢，有个信徒一样都是没有透露到他的本名的。
嗯。
那这位信徒的阿爸妈呢就说：我第日有事要做，所以我现在要走了。但是陈巧明呢就要求他们：你们两个先走吧，留下你的仔女在这
里。什么事？人质？
他说呢，他要藉着这件事这个教训令到他们都进步。即是好像杀鸡儆猴。
不过我觉得佢好似咧留低啲小朋友喺度，留低个人质，令到佢个阿爸阿妈一定要翻嚟咁啊，
都可能系。咁所以啲大人啊，父母就走晒啦，啲小朋友咧就被逼留低望住詹纯如点样俾人殴打。最后咧，净系阿妈黄昏着一个人喺半个钟里面咧，就已经打周纯如打到断咗五支烛。而有一啲细路仔嘅信徒咧，之后俾检察官问话啦，佢就话佢仲记得当时詹纯如系系咁揽住自己喺度喊，话好痛好痛，唔好再打我。
好惨喎！但系阿妈嗰阵时系谂紧啲咩噶？教佢爱自己爱到咁样噶？
仲有一个小插曲就系咧，喺佢哋围殴詹纯如嘅嗰一晚咧，系突然之间有啲警察嚟到墨月嘅。
哦，系咪附近啲人报警啊？
唔知点解啦，但系当时墨园入面嘅信徒咧就觉得詹纯如可能真系惹祸上身，所以先会有警察过嚟。
嗯，
咁所以喺第二日开始咧，日月明宫嘅信徒就轮流咁样监视喺出面经过嘅车啊，会唔会有啲奇怪人咁样？
嗯，
詹纯如好辛苦，好辛苦咁挨过咗俾人打嘅呢一晚啦。之后咧，佢就俾人带咗去一间房仔度写悔过书。去到第二日咧，教主就要求黄昏着去问下自己个仔詹纯如系咪有其他要讲嘅嘢未讲。咁唔知詹纯如当时系咪因为斗气啦，佢就话毒品咯，我坦荡荡唔怕讲。咁妈咪黄昏着听到呢个答案之后就好惊啦，于是咧就即刻走去教主陈巧明度报告。
嗯。
之后教主又叫其他信徒过嚟殴打詹纯如，
但系点解佢要讲毒品呢？晦气咩？真系
唔知啊！啲资料系咁写，
佢明知讲咗俾人打噶喎。
之后教主陈巧明咧就叫黄昏着要帮仔仔同学校请假啦，同埋翻屋企攞啲衫过嚟。之后又同黄昏着讲话：你个仔詹宇纯啊，话自己唔单止贩毒，仲吸毒添啊！你回家好找一下有没有毒品啊。跟着黄昏着真的在家里找啦，结果是一些毒品都找不到的。
我以为真的找到了，顶。
但是就算他找不到也好啦，他都已经信陈巧明的说话信到十足十了。
嗯。
最后呢，他们全部日月明宫的人呢就决定要自行帮詹纯如戒毒。当时黄昏着呢还有问一些有医护背景的信徒啦，他就问他们说啊，如果我个仔毒瘾发作，咁点算啊？咁当时嗰啲信徒就话唔紧要啦，我哋已经将你个仔五花大绑噶啦。所以詹纯如就系咁样俾人运咗去一间房仔入面戒毒啦。后嚟咧有啲成员系建议佢不如拎啲尿去验啦，但系阿妈黄昏着咧就话惊一验咧就会留案底，咁佢个仔嘅前途就冇啦，所以就拒绝帮个仔仔验尿。黄昏着事后其实有讲过一番说话嘅，佢就话仔仔一开始写咧系写自己去过网吧，咁我唔知佢话写系咪写紧悔过书啦。佢就话网吧咧有啲好香嘅气味，咁喺入面咧就好舒服。出翻嚟之后咧个头好痛，后嚟就有个人攞啲药俾佢试，佢试完之后又觉得好舒服，于是又再问嗰个人攞。喺后面咧佢仲写咗自己点样偷钱啦，点样勒索人。同埋个毒瘾点样越变越大，之后仲去贩毒。因为仔仔写嘅细节好详尽，所以我就深信一定系真嘅。之后有信徒担心詹纯如会偷走啦，所以日月明宫嘅信徒就唔俾詹纯如瞓觉，去精神上折磨佢，令到佢冇气力逃走。
嗯，
而且咧，佢只会喺詹纯如要写悔过书嘅时候咧，先会解佢嘅绳索。其余的时间呢 ,24/7 都是绑住佢嘅。而啲信徒呢亦都会轮流咁样喺门口度看住佢。佢话佢哋喺困住詹纯如嘅期间呢，其实係有俾嘢食佢食嘅。但係詹纯如自己食得唔多。后嚟呢，詹纯如就开始变得双目无神啦，流鼻水，冒汗，手脚起晒鸡皮，个头呢话痛到就嚟要裂开，同埋开始呼吸急促。结果去到6月5号，詹纯如就开始有生命危险，陈巧明先至叫阿妈黄昏着将佢送到医院，但系好可惜嘅系送到医院之前佢就已经死咗啦。其实我唔系好信佢唔食嘢咯，
边个唔食嘢啊？
他们说他们有给东西吃他嘛，但是詹纯玉自己不吃嘛。但我不信如果一个人去到这么肚饿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已经神志不清了被他打到？
不知道。
我觉得是打到一个位置他已经就是想睡觉了，就是想睡在这里。
咁喺警察查清咗呢一切之后咧，就发现黄昏爵系有极重嘅嫌疑啦。一开始黄昏爵仲话要行使佢嘅监密权，只会喺教主陈巧明喺自己身边嘅时候咧，先会开口讲嘢，仲会不时观察住教主嘅眼神。
哇！我想象到佢啲睄下佢先至讲一句嗰啲咧。
随住警察嘅调查咧，主犯亦都由黄昏爵改为陈巧明，另外仲有八个共犯。全部都是他的信徒。由于这一宗是台湾第一宗未成年的人被人集体欺凌致死案，当时的媒体报道全部都是写有个很狠毒的阿妈打死了自己吸毒的仔，而黄昏爵对于自己的仔成身都是伤痕的情况根本都没办法解释，当时的他呢甚至还会帮教主陈巧明讲好说话。去到2013年的11月8号，彰化地检署就向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涉嫌软禁和虐打自己的仔令到他死了的黄昏爵。检方在11月19日传唤黄昏爵和陪他一起送仔仔入医院的信徒许爱珍。当时黄昏爵就说他是为了帮仔仔戒毒，所以先用竹和水管打他，没想着害死他。去到12月10号，彰化地检署就全面咁样搜索日月明宫嘅九个据点，仲将教主陈巧明带翻去侦讯。去到第二年14年嘅1月10号，呢单案终于调查完毕，彰化地检署起诉八个人，分别系陈巧明、黄昏爵、许爱珍、刘响义、林普鹏、吴仁普、黄旭祥同埋尤威平。其中咧，教主陈巧明就因为涉嫌教唆他人殴打凌虐詹纯玉，被检方因伤害致死罪起诉，要求判处重刑。去到同年嘅12月9号，彰化地方法院一审宣判陈巧明被判13年嘅有期徒刑，黄昏爵咧就被判4年6个月嘅有期徒刑，许爱珍4年有期徒刑。而其余的五个被告呢就被判处6个月去到3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咁陈巧明在出庭的时候呢就声泪俱下啦，强调詹纯玉的死呢是无心之失，日月明宫入面的每个人都是好人。之后有地检署的公诉检察官认为这单案的所有被告的刑期都是过轻。
是咯。
于是就决定上诉啦。但是二审宣判上诉失败，维持原判。去到2016年的3月11号，中华民国最高法院根据《中华民国刑法伤害罪》施行拘禁致死罪等等，判决陈巧明13年的有期徒刑，黄昏爵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其他的共犯呢就被判处3年8个月去到4年定谳。即是这个就已经是 final decision 了，没人可以上诉，没人可以改他们的判刑了。之后呢，日月明宫呢也都瓦解了啦。根据后来的精神鉴定报告指出，教主陈巧明呢是一个对家庭有高度要求的人啦。他将自己屋企的阵地转移了去日月明宫的墨园。他自己在屋企里没有那个 control 啦。于是他就在墨园那里找回那种一家之主的错觉，而他对他信徒的管教模式呢也都是完美地 copy 了他妈咪对他的那种很严厉的管教模式。他们就说呢，其实日月明宫的成员里面很多人本身都不会体罚自己的小朋友，但是他们有华人家庭里面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啦，就是觉得爱之深责之切啊，打你是为你好那些啦。咁所以日月明宫嘅成员咧都好乐于接受自己个仔俾陈巧明去管教嘅，甚至会觉得哦，有人帮我做咗丑人个位真系好。而喺墨园入面咧，佢哋对小朋友嘅管教方式，亦都由个别家长管教自己嘅小朋友，去到一个集体嘅管教，即系成个邪教帮你去教仔咁样。 而其中有一啲小朋友信徒咧，更加话佢哋觉得呢种管教模式好唔合理啦。但系因为当时佢哋太细个，冇办法独立自主，所以亦都唔可以离开呢个邪教。佢哋系曾经试过因为俾人打而离开呢个墨园啦，但系最后咧都会因为自己嘅父母仲喺墨园入面，所以最后都系翻去。而每次被人打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会想，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考上大学，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好彩的细路是没有被洗脑咯。
有些都会的，有些会选择留下咯。那所以一些走到的小朋友呢，就会被那个邪教判断为是一些叛逆的人啦。那而最后那些不走或者甚至选择继续忍受的人呢，就会被日月明宫里面的人判断他是管教有方。
嗯，
之后咧都有一个精神科嘅医生出嚟讲嘢啦，叫黄凤刚。咁佢就话黄芬爵即系阿妈咧，其实系好担心自己个仔变坏，所以先会咁啦。因为佢老公同埋自己个女咧都陆续离开自己，所以黄芬爵咧就将仔仔詹纯玉当系佢嘅唯一依靠。而呢位医生分析咧，日月明宫其实系冇教义啦。他是透过和他的成员有高度的情感互动所形成的非正式心灵成长团体。他就说他类似是有一些提供心理咨询的团体治疗，但是教主陈巧明本身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只是会不断要求那些信徒不断想回自己参加了日月明宫之后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对自己有什么正面的改变。咁嗰啲唔鍾意嘅人呢就会走啦，去到最后呢留低嘅全部都系一啲适者生存啊，甚至系好掰佢呢套嘅人。佢仲话呢，参加得日月明宫嘅人呢，几乎全部都系将自己所有心力摆喺小朋友身上嘅家长。呢啲家长呢成日都会好驚自己嘅小朋友可能会变坏，再加上呢个组织入面父权家长式嘅互动关系，服从传统嘅管教方式，再加上他们会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断绝联络，因为他们会留在墨园里面嘛。就是这一连串的因素加埋呢，才会导致日月明宫的成功和詹纯玉的死。而他最后都慨叹台湾近年呢似乎有越来越多这一类的组织出现。
嗯，
就是这样了，终于讲完了，好累啊。
我觉得是一些很 standard 的邪教套路咯，
但我觉得他的 target 很特别啊。开头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单案的内容是怎样的，即是我做 research 之前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邪教啦，那我没有想过呢他 target 的人竟然是直升机家长这样。
但是已婚妇女这个都是一个几易入手，我会说即是他本身就是全职囚仔，那他的世界当然是只有他的家啦，他的小朋友啦，咁你开拓咗佢新嘅一个世界，咁佢自然就好掰啦，然之后仲要有人帮佢教埋仔喎。我諗佢都未必係 day one 已经諗到咁长远嘅 roadmap 囉。係真係慢慢一路做一路諗。
我觉得佢可能係发现自己吸引返嚟嘅人都係嗰一类嘅家庭主妇。之后佢先开始慢慢 develop 到成为咗一个邪教囉。
但其实他得到什么好处呢，即是他只是纯粹享受
很爽
享受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感觉，
嗯，
就完了。
他有个操控的感觉，有免费劳工咯，
嗯，
他是不像之前麻原彰晃那些那变态咯，
嗯，
即是没有了性那部分，
嗯，
但他都是即是私虐狂来的。
同埋钱咯，都冇提及话要奉献俾佢啊嗰啲嘢，所以唔同嘅就系呢一个位，通常都系有着数先至会咩噶嘛，好惨啊！佢仲要系一个咁乖嘅仔，俾佢情绪勒索到，明知嗰条系死路都跟佢走。
同埋你明明嗰、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阿仔喺墨园入面系几咁无助。即是还要个加害者其中一个加害者是自己亲生妈。
还要他之后早出去知道回去都是会被人困住啊点啊，但是因为他爱他妈所以他就照回去。
不知道他最后是在想什么呢，
反而想知道他妈有没有后悔咯。
好似有啲报道系有讲噶，因为佢阿妈咧，佢阿妈系坐四年几啫嘛，所以其实佢阿妈咧一早已经出咗嚟噶啦。
嗯，
我而家即刻 Google 咧就话佢已经出狱低调生活啦，偶尔咧仲会探下自己个女同埋佢嘅孙嘅。
嗯，
啊，好似话家姐最后生咗两个小朋友，
家姐其实真系走得及时咯。
系啊。好惨啊！同埋家姐事后咧，系有讲过话想救自己细佬噶，
唉，
但可能又唔知点做啊，同埋又未知个事态去到咁严重，
同埋你咁多年冇见咧，你一齐住就话好快闻到味啫。
咁今集嘅案件就系咁啦，而家讲完个心情都有啲沉重。
系啊。
咁就希望大家都鍾意呢一集嘅内容啦，大家记住要去 IG 度睇下同案件有关嘅相，同埋去 Apple Podcast 度留个言俾我哋，得闲嘅话仲可以喺 IG DM 我哋同我哋倾下偈啦。亦都好多谢喺唔同平台有支持我哋嘅朋友，无论系 YouTube 定系 Buy Me a Coffee，
定系 IG 定系 Podcast。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